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香港近日发生很多事情，有一些社会上都引起不少的争议。
我曾经问自己，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自己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呢？
香港人不应该太悲观。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律政司司长黄仁龙。
James， 上个月在香港同你匆匆的一聚，只能够好短咁样讲讲近况，实在系有啲意犹未尽。虽然你选择移民到加拿大发展，但我知道你嘅根一直都喺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呢个崭新嘅宪法秩序系史无前例嘅，喺实施上面遇到问题同埋挑战，其实系好自然嘅事。但系喺实质嘅层面上面，香港的法治一如大部分国际评级机构指出是完全没有倒退的。没错，回归十年间司法复核的案件增加了不少。你问我这个是不是反映了香港法治出现问题呢？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机会详细讲，我希望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实施之后，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基本法明确列出市民享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而且作为香港特区的小宪法，基本法具有凌驾性的法律效力，法庭有权以某一条的法例条文抵触了基本法为理由，宣布有关的条文是无效。由于保障提升到宪法的层次，而且涵盖面非常广泛，这一类的案件增加其实是自然不过的。你现在身处在加拿大，对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另外，相对回归前，今日香港人的法律意识加强了很多了。我记得没几年之前出席过律师会举办的法律周活动，听到中学生就香港应不应该禁止家长体罚子女的辩论，当中引用基本法、国际公约和其他本地的法律作为论据。相对当年我们只是懂得引用成语，非常书卷味的辩论，有很大的进步。 James， 你知道吗？随着香港中文大学开办法律系，香港已经有三间大学可以训练法律人才。另外，中文在法庭的使用率也是越来越高的。市民即使得不到法援，或者不愿意聘用律师，都可以自己在法庭寻求协助。而且香港所有的成文法例，无论中英文版本，都可以在我部门的网页下载，这些都有助香港法治社会的巩固。市民能够透过司法程序对政府不合乎法律的行为作出挑战，是法治社会很重要的元素。这个也是反映市民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庭独立判案是充满信心的。事实上，香港法院特别是回归后成立的终审法院，都能够不偏不倚地为宪法和法律问题作出公平的判决，一直以来都在本地和海外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个对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透过司法复核，政府的施政受到监察，也都直接提升了施政的水平和公允。虽然案件增加了，但是统计资料显示，香港政府的行政决定大部分都是经得起诉讼的挑战。政府在一般司法复核的案件中获判胜诉平均高达 80% 以上，这个其实可以反映香港特区政府在依法施政上面的成绩和决心。不过，正如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重复地指出， 法庭不可能就现代社会所面对一切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万应的解决良方。这些问题往往是要透过政府和市民共同的努力，找到解决办法，在各种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是达至整体社会的和谐。我们在行使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同时，必须要谨记个人的权利并非是无限制的。正如终审庭在吴公绍这个案件里面指出，基本自由例如言论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权利。有关的国际公约也都强调，一个人对其他人和他所属的社会是要负上责任的。行使个人自由的同时，也都必须是要履行责任和义务，也都是受住若干的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法律所规定，而且是针对尊重别人权利以及对社会程序和道德观念而有需要作出的保障。香港今日在法治的成绩得来不易，展望将来，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考验。基本法这个宪法的骨架呢，是需要有更多实际的经验去为它长出肌肉和筋脉。 James， 你跟我讲近年在内地工作，你亲眼见到祖国在经济上惊人的发展。在过去20个月，我更加感到欣慰的是，国家在法治改革上面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态度。在一国两制的运作日渐成熟之后呢，怎样可以用它作为一个既能够维护香港法治稳健发展，而又不流于固步自封的平台，去推展香港和国家的法治发展，是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也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 CIPA 四个阶段的发展为香港的法律专业提供了拓展内地和国际法律服务的优势。我们最近同最高人民法院签署有关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的协议，也都成为发展两制间司法互助的里程碑。 James， 最后多谢你对老朋友的关心。我们都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等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继续尽忠职守。祝你生活有力。人龙，2007年夏天。